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营销。今天你过得如何呢 ？OK， 我发现当我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都会让我特别的兴奋。例如说，听到朋友讲了一些很神奇的故事，你会 Oh my God， 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或者是讲干话的过程中，就觉得哎，有一点意思，这可以来再录一集这样。好，那我们这集呢，就是我跟同学辩论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感谢他可以让我多生出一集 podcast。 先来说说故事一开始，他是一个我们很可爱的小同学，我们就把他取名为小玉好了。小玉简单说一下他的人物设定哦，他是一个小可爱，然后有一个热恋期的女朋友。 OK， 有一天小玉突然跟我说，欸，熊达一，我问你一件事情哦。有一个学妹在他的现实动态，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现实动态，说被同校的怪人骚扰，我想要帮他，我该说什么呢？学妹，听到这个敏感词，那时候我的眼皮就突然跳了一下，内心就油然而生一股快阻止他做傻事的声音。为了确保我的直觉没有错，所以我就刚好问了旁边有一个男朋友的，也是女生友人。我跟他说，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说一个学妹在现实动态上被一个怪人，同校的怪人骚扰，他想要帮他，你会怎么想？他呢就翻给我一个又大又长的白眼，说天哪，他难道不知道所有的女人最讨厌的生物就是学妹吗？什么蟑螂、老鼠、蚂蚁，很浪漫很浪漫，学妹 no， 学妹 no。 OK， 好，那看来就不是 我这么觉得了嘛。接着我就跟小玉说明这些事情，我觉得你不应该帮忙，因为你的身份是一个有女朋友的学长。小玉就回答我说，欸，不是，我跟那个学妹又没有什么奇怪的关系，平常也不会聊天，为什么不能帮？哇，讲到这边我真的觉得这个男人完全没有情商。你既然不熟就帮了，不就熟了吗？平常很熟的话，那帮了不就是升华感情了吗？那我现在统整一下为什么我会希望小玉不要去帮忙学妹这件事情。正如同开头所提到的，学妹在现实动态当中啊，抛出被怪人骚扰的聊天记录，主要行动的就是应该是她核心朋友圈的人，她的好闺蜜啊、挚友等等。而且如果加上他真的觉得备受困扰的话，更应该要去找他的家人或是老师的协助，就算他不说，他的朋友也会帮他说。好，那我们就把这个视角放到小玉身上。他跟学妹不熟，加上他本身就有女朋友了，就算他不 care 好了，但他女朋友有可能也会 care 啊。或者是小玉给学妹的帮助不到位，怪人反过来攻击小玉呢，或者是变本加厉攻击到学妹身上呢，那学妹跟小玉的关系又会变得怎么样？那这种学长帮学妹的戏码是最容易出事情的，就不管是真实在现实状况发生，或者是小说里面都是这样开头的。帮助好，有可能会产生吊桥效应。吊桥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受帮助者的感情移形成一种爱慕，就是他原本很感谢你，但是这种很感谢你的情感会让受帮助的人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那进而爱上帮助他的人。这呢常常会在那种灾难片啊或者是英雄片当中看到，帮助不好就会变成蝴蝶效应，造成更大规模的伤害。后来啊，小玉听到这件事情整个就炸锅，他觉得我讲的话很荒唐。他说帮助一个人干身份屁事哦，做善事就是要不分时间地点人物，就算是他不是我学妹，我也会想要帮忙。他还说啊，他之前有帮什么像老奶奶过马路啊，给没钱搭车的 老阿公上车的钱，或是看到卖口香糖的都会义不容辞的去买。那为什么学妹想要被帮助就不行？那他还拿一个报道反驳我，他说一个在美国麦当劳工作的53岁女士，最近因为没有钱买新的车而苦恼，而她的旧车又坏掉了， 如果知道美国生活状况的朋友，那已经会知道，如果你不是住在地铁发达的大城市的话，没有车子就跟断了腿差不多，上班就完全上不了。他的熟客呢，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5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便买了一辆中古车给那位女士当作惊喜。小玉就问说，他有婚之夫的那个男性，为什么他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跟他解释，不因他人的身份、地位、种族或性别帮助别人的，那是大爱。而大爱的前提是你是医生、律师、宗教人士或领袖，这样的人才可以做。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是去避嫌，而你拿了一个是50几岁的中年男人，然后中年人，并且同时呢有好几台手机在录影的报道，那你这种事情大家肯定不会说什么啊。你当然可以跟我说，哦，你跟学妹不会进展到那种地步。是啊，不过你怎么会知道不会到那种地步呢？你又跟他不熟去帮忙，我希望你可以去知道说，去帮忙别人有可能会弄巧成拙，而且不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馈。听到这边小玉更炸，他说，我只是在做一个人该有的价值，去帮助我身边所需要帮助的人，我不用回馈，我也不会求别人夸奖，等我能力更大的话，我会去帮助社会上更需要帮助的人。讲到这边我内心就叹了一口气，我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超级英雄会要戴面具吗？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帅，而是因为要帮助一个，要完全没有顾忌的去帮助一个人，是要抹除掉你身上的所有的标签跟身份的，甚至可以说你的存在都必须要抹除。人是一个社会动物，我们有相应的社会的默契。法官之所以需要用庄严尽肃的法庭跟法袍，就是为了去除掉人格化的存在，让一个更高于人类视觉感的那种方式达到法律的公正性。医生在遇到自己的身份有亲近的人或者是讨厌的人，都会交出自己的职权来避嫌，因为你不知道说你下的刀或者是开的药有没有情绪的成分在。像是在《爱的迫降》里面，男主角身为一个北韩的军官，要冒着自己会被枪决的风险拯救女主角逃回南韩。我们都知道帮人都是好的，但是帮助人是有限制的。如果说蜘蛛人很有能力，为什么他不要拿下面具然后飞檐走壁给大家看呢？因为他是一个高中生，他很有能力，但是他还需要读书，他有自己想要去的大学，想要交女朋友 或男朋友。听说之后会有这种情节，但还是要看漫威，或者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版权到谁那边了，看他们怎么处理。以及蜘蛛人重视的家人，那如果他暴露身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第一个，他就不能够常常出勤，因为学生需要毕业，需要一个良好学生的风范。第二个，他所在意的人都有很可能受到生命威胁，基本上所有的蜘蛛人的电影都是这样来的。正如同他的教父钢铁人，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刚公开完身份完不久，他的家就直接被炸掉，而小辣椒也差点塞有难了，所以才会有那么经典的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重。这句话对蜘蛛人来说是一个象征，也是对超级英雄的期盼，但同样的也是困住他们的枷锁。这句话并不是代表着说你要多帮助别人，而是希望你永远都要警惕着自己做出的因果轮回。拿模仿游戏来举例好了，不知道模仿游戏这部电影的朋友，简单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英国片，在描述的二战时期的时候，英国是如何破解德国的秘密通讯而达到二战的胜利关键要素之一。那时候图灵突破了德军的密码通讯，每个人都很欢欣鼓舞，并且其中一个小工程师他就赶快讲说，我们赶快通报给目标的船只，这样我们可以拯救一整艘船的同盟军人。然而图灵却马上冷静下来，摇了摇头说道，不行，这样我们会被德军发现到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密码的秘密，所以我们必须得让德军炸毁掉那艘船。你要知道当下那艘船有 在场工程师的亲哥哥，一边是世界大战的和平，而另外一边是几百条的人命，就像是电车问题的现实版一样。这不单单只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充满着记忆、温暖，怀抱着理想，还每天都在祈祷着当战争结束时还可以回到岸边拥抱自己爱人的灵魂。最终呢，他们都决定了，都同意了图营林的想法。每一天他们要决定谁死谁生都在他们的手上。那种痛苦我们能够想象吗？我不行。能力很棒，但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你必须要确保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会再引起更大的冲突。我们都想要活得自由，都幻想着浪迹天涯、心向仗义、不留名，但这个社会并不是武林，也不是蒙甲黑帮的那种幻想文。或许在下次帮助别人之前，我们可以多多想想自己的作为会带来的效益。不是说不要帮助别人了，而是多想想，停下来多想想，或许会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出路。 OK， 今天的 episode 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Adios。